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腓立比书，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喜乐的主题，是叫做平安的喜乐。那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了，第四章的一到九节，大概可分在这一到九节中可以分三个段落。那我们这个信息中会不断的来跟大家来分解。那我们今天先读一次四章的第一到第九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的劳苦，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也就是毫无忧虑的意思。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忧虑跟平安是相反的。那忧虑呢，是我们现今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忧虑的这个寓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提到有一个人，他面对面的遇到了一个忧虑的危险。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叫死亡，这个象征性一个死亡，他在一个路上行走，要走向一座城，结果呢，有一个人呢，行人就看到了，他认出这个是死亡，那他就跟他搭讪，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这个死亡呢，就跟他说，我今天要到那座城，我今天要取100个人的性命。那个人说，哇，这个实在可怕。那死亡就继续回答说，这就是我所做的，因为我是死亡啊，这也是我做事的方法。结果呢，这个人呢，就听到之后就非常快的就跑向了那座城。那个死亡呢，就是一样的按照他原定的步伐，不忧不忧，就是说不快不慢的就走向那座城。结果这个人到了那座城呢，就好像圣经那个约拿啊，到了尼尼微就说啊，你们要死了啦，怎么样，就一直警告那个城的人说，死亡的计划说今天要取你们100个人的生命。就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就那天晚上呢，这个死亡就从那座城走了出来，结果这个人呢就碰到了他，再一次的碰到了他，就这个人就指责这个死亡说，你今天早上跟我说你只要取100个人的性命，可是我统计了一下，今天死了1000个人。死亡就回答说，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我事实上只取了100个人的性命，可是忧虑呢取了另外的900个人的性命。因为吓也把他们吓死了，是因为忧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有关于忧虑的一个预言啊，就是一个 虚构出来的一个故事，来强调忧虑对我们人所深深的影响。那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忧虑呢，在今天是我们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还有问题，还有挣扎之一，就是忧虑。我们在过去的一年2020年有在 COVID-19 这个疫情底下，还有最近这个疫苗的研发出来，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 COVID-19 呢，这个疫苗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们忧虑是不是要出门，我们不出门或者是社会不开的话，又会忧虑很多人失业，很多人没有饭吃，那出去呢又忧虑会被病毒打死，都在忧虑，出去也不对，不出去也不对。现在疫苗出来了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呢忧虑呢排队排不到，找没有时间，名额不到，所以甚至有人忧虑或者是到一个地步呢，他要虚构他的年龄去打疫苗。那又有一群人呢又忧虑打了疫苗会有反应会怎么样。我们前几天去输血，输血呢帮我输血的那个是一个美国白人，一个就是一个护士。那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因为你护士嘛有优先打疫苗的，我就跟他说你打了疫苗了没有，他说我不打，我从来都不打什么 flu shot 啦，我从来不打。我在想，你是医疗人员，你设立了什么的榜样，可能他有他的忧虑，他忧虑呢打了疫苗或者是打了 flu shot 会有什么反应，他有他的忧虑。一个从事这个医疗的人都在忧虑医学的水平，那何况你我，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忧虑？因此忧虑是不分年龄高低，年轻人老人，不分你财富多寡，有钱的人可能忧虑更多，也不分你教育程度，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可能想的越多，怕的更多，也不分社会地位，社会阶层高的人可能更高的忧虑，也不分人生的经历。你说我生命，我人生，我走过吃过的盐比你喝过的水还多，那我人生的经历反而造成我更多的忧虑。因此忧虑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不管你什么的背景都会有忧虑。那我们再想想忧虑对人所造成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多个层次的。首先在灵上，因为忧虑是开始于我们人对神的不信任，所以我们无法把心中的重担呢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不相信神会为我安排，所以我要忧虑，我要把忧虑加在我身上，所以是在灵上对神的不信任。在魂上呢，忧虑常常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你跟人的关系会因为忧虑而造成有问题，最后呢，忧虑会造成人身体上各种的疾病。我们人很多身上的毛病呢，都是因为忧虑所造成的。胃口不好，消化不良，很多睡眠不好啊，等等的。所以忧虑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是多方面的，从灵到我们的魂到我们的体。那所以有人特别去调查这个忧虑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发现呢，我们人所忧虑的事情只有 8% 是合情合理的，其余的 92% 就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因为这 92% 要不是人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即使发生了，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 就好像如果我们会想说太阳会不会撞到地球，我们忧虑这个事情，即使太阳哪一天撞到地球，你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撑住了，我们无法控制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忧虑呢？并且何况这个可能是在我们一生中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也可能是我们看科幻小说看得太多了，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就为这些事情来忧虑。所以有人更进一步的说，他说，我相信我们人所遇到 90% 的压力，不是来自于我们活在的现在这个时刻，而是忧虑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忧虑那些可能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更是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把一些的情况，我们不应该有的东西，当作忧虑来压在我们的身上。那有一个圣经学者呢，叫 Warren Wisby 呢，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我把它一直都记在心中。他说这句话的背景呢，是以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左边右边都有一个贼，这个背景。他说呢，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是被钉在两个贼中间的那个十字架上，我们自己把自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旁边还有两个贼，一个贼呢叫做昨天的后悔，另外一个贼呢叫做明天的忧虑。我们基督徒活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我们不是说要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是找那个苦头吃，我们钉那个没有意义的十字架，我们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把今天的盼望呢，就好好的过的，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可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呢，我们的左边看的时候呢，原来是我们是后悔昨天做的事情，然后呢，右边看一看呢，是我们忧虑明天可能也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在后悔跟忧虑中过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关于忧虑的事呢，我们首先有几件事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忧虑的事情是一定会有的，甚至于每一天都可能会有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呢，忧虑在我们的今生中是我们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且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呢，而越加的严重。老年人忧虑会更多，忧虑他老的时候怎么办等等等，忧虑他失忆了等等等。所以忧虑对我们不断的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是一件肯定的事情。因此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说了这句话，因为他知道忧虑缠绕着所有人的身上，所以他说呢，所以呢，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在这里耶稣讲了两个忧虑，一个是明天的忧虑，那个忧虑是不好的，所以你不要为那个明天那个不好的那个事情来忧虑。可是呢，耶稣讲的第二个忧虑说，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呢，是指出明天的忧虑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因为忧虑的事一定会发生。在这里呢，耶稣把忧虑跟难处呢放在一起，忧虑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个困难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来面对，所以忧虑的事一定会有的。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忧虑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克服的，所以忧虑是可以被克服的。 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讲到，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讲。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保罗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也就是说应当毫无忧虑。在原文中是忧虑，跟耶稣讲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应当毫无忧虑，我们应该不要忧虑。忧虑的事情是外在会有的，可是我们内心不要忧虑。因为凡事呢，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我们所要的呢告诉神，把我们心中所面临的困难呢，我们来告诉神。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就是因为我们会有忧虑，才要把忧虑卸给神。所以彼得讲这句话的前提是已经知道他们一定会有忧虑，可是他们要把他们这一切的忧虑呢来放到神的脚前，因为什么？他确信神会顾念我们。所以呢，忧虑的事情是一定会有的，可是忧虑的事情我们可以在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克服。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被希特勒关在集中营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士叫做 Corrie Ten Boom， 她亲眼看到她自己的那个妹妹死在集中营，所以她虽然存活下来，她是应该是最有道理忧虑的人，因为她在集中营中，在瓦斯营这个当中存活下来的。可是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忧虑不会，因为英文是倒空，因为忧虑不会倒空明天的伤痛，或者是说忧虑不会消除明天的伤痛，那他只会倒空或者是削弱今天的力量。他的意思是说忧虑不会除去明天的伤痛，明天的伤痛会来，你靠着忧虑没有办法除去。可是呢，忧虑会使你今天的力量呢削弱，会把它倒空你的力量。因此呢，我们要了解忧虑会造成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一些伤害。那我们知道忧虑的反面呢，就是平安。忧虑的人无法享受到喜乐，因为他整天在忧虑的当中，他喜乐不起来。相反的，平安的人才能够享到喜乐。我相信今天主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忧虑，我们不要选择忧虑，我们要选择平安。因为忧虑的人不能享受喜乐，平安的人才能够享受到喜乐，而喜乐呢，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在今生好好享受的。我们在不断的在讲到了腓立比书，这个次序是非常的有道理。首先，保罗在祷告中有喜乐，他即使在捆锁当中充满喜乐，因为他在盼望中有喜乐。他是为人谦卑中喜乐，他凡事顺服喜乐，他在生命中有同工，有弟兄姐妹有喜乐，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失去的，他知道在失去之后会得着的，他知道得着最高的层次呢，就得着了天国。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平安，因为神要赐给一切天国的国民呢，他已经要到了天国，在走向天国的道路的时候，他还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他有天国国民的身份，可是他也是地上的国民，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也在此阶段呢，要享受到平安的喜乐，因为主耶稣他是平安之子，他也要你我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一个平安之子，把平安的喜乐不仅是自己享受，也要让别人能够享受。那我们要了解平安这个字呢，在原文中被英文也翻成 peace， 英文这个 peace 呢也可以说是平安，也可以说是和平，所以我们中文有平安也有和平，所以平安呢就是和平，和平呢就是平安。虽然这个在新约中用这 Herena 这个字呢来表达了和平，也表达了平安，可是事实上呢它各有强调不同。和平呢是主要强调在外在与其他人之间的和睦的关系，与他人不管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达到和睦的关系。我们今天活在的世界呢是一个不和平的世界，虽然好像是没有世界大战要发生，可是大大小小的战争，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语言战、这个网络战、经济战、疫苗战争、病毒战等等的都在发生，就是因为人与人不能和睦相处，国与国不能和平相处，所以就没有和平。和平是强调外在与其他人之间的一个和睦的关系。那平安呢主要是强调从外在要强调到了内在，一个内在与自己之间的一个平静的一个感受，我有 peace， 我有平安，我有平静安稳，我平安。那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越和平，我们外在越和平，我们内在越平安。因此在现今的世界中，这个是不和平，所以老百姓呢就不平安，就很暴躁，动不动就是有 road rage， 在马路上爆发，在家庭有家暴，就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没有和平，所以我们在家里、在个人的心中没有平安。如果我们越有平安呢，我们在外面越能够与人和平相处，所以和平跟平安是相互的影响，可以做正面的影响，也可以做这种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平安在旧约中犹太人叫 Shalom， Shalom 呢是这个犹太人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Shalom， Shalom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问的说你吃饱了没有，或者是说 How are you， 美国人就是一个问安的话。因为 Shalom 呢这个和平平安呢是这个饱受战乱的犹太人他们一生所期盼的，他们一生中就期盼有一个和平，有一个平安。所以他们问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这句话，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和平。可见和平平安是多么的需要。我们要了解平安并不是代表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动乱，或者是没有任何的烦恼，而是我们生活在一切的动乱跟烦恼中呢，我们仍然享受那种安全感。不平安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当我们有平安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平安下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将要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学习，我们如何消极的不让忧虑呢夺走我们的喜乐，可是积极的呢，我们要借着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和平，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我们与自己之间的和平，来享受到所谓的平安的喜乐，让我们在所有的关系上能够建立和平， 因此我们心中有平安，那我们喜乐就会满溢出来。那我们将从三方面来看保罗如何在动乱中，在暴风雨中，在监狱中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一个平安的喜乐。首先是与别人的关系，我们要做到信徒能够和平相处的平安，就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平安。然后呢，我们看到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凡事依靠信托神的平安，在所有的事上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能够信托神的平安。然后与自己的关系呢，我们在思念上，在思想上，在我们行为上，我们追求圣洁的平安。当你我思想行为都圣洁的时候，我们与自己是和平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平安。那这三重关系是我们反复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所要面对的。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这个别人可以说是弟兄姐妹，甚至也可以说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丈夫。那与神的关系，还有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主要只要来看与别人的关系，是在第四章的一到三节经文。我再念一次：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们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要借着这三节的经文来思想一下我们信徒之间和平相处的那种平安。那保罗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那个真实的那个友谊，没有虚假的友谊，必须要靠着主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之间的友谊必须靠着主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不动摇，并且这一种真实的友谊才能够带给我们那真正平安的喜乐。这边中文翻译成靠主站立得稳，原文应该是在主里站立得稳，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站立得稳。我们要想靠主站立得稳，必须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站立得稳。然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这方面的建立呢，我们就是应该要靠主，或者是在主里站立的稳，才能够达到我们信徒和平相处的平安。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就他这几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要从5个称呼来看，我们要从3个人的名字来看，我们要从2个劝和，或者是劝告，或者是请求，是劝说来看。首先我们从5个称呼，在这里呢，保罗一连串的用5个称呼来表明，来表达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保罗心中的那种重要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真正能够了解，借着这5个称呼来了解弟兄姐妹或者是其他的人在我的生命中的重要性的话，我一定会跟他建立和平。我跟他建立和平的时候呢，我们之间就会有平安。这5个称呼，首先他说是我的弟兄，这个是强调他们有共同的生命， 因为这边讲的弟兄当然也包括了姐妹，所以英文的 NIV 翻译的时候会翻译成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原文只有弟兄，可是弟兄大部分应该都是也包括了姐妹在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讲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呢，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位共同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位在天上的天父，所以他们在主里面成为了弟兄姐妹。他们原本是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是同父同母或者是同父异母，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在有共同的一位天父，所以他们成为弟兄，成为姐妹。所以他把这群人不是当作外人，他把这一群人当作是他的属灵的弟兄姐妹，有共同的生命。然后呢，他说是我所亲爱的，这个主要是强调是他心中所至亲的，所亲爱的。查考福音书中的时候，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中讲到所亲爱的这个字的时候呢，都只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尤其是出自天父的口。最代表性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七节，就是说耶稣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他说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的爱子，爱子就是我所亲爱的，英文叫 beloved， 我的爱子就是我所，就是所亲爱的，同一个字。所以所亲爱的这个称呼主要是父亲和或者是母亲对他儿女的一个称呼。因此保罗在这里讲到我所亲爱的呢，不仅是心中所亲爱的，他把他们当作他属灵的儿女，他以一个属灵的长者说，你们是我的爱子或者是爱女，是我所亲爱的。不只是如此，在这短短的一节中，从前面到后面呢，保罗用所亲爱的呢用了两次，他反复的强调他们是他把他们不只是当成属灵的所谓的弟兄姐妹，他甚至把一个长者的身份，一个老者的身份说，你们是我在属灵里面所生的这个儿女，我所亲爱的。然后呢，我所想念的，意思是说他在脑子中，每一天的头脑中都在思念他们，即使他在监狱里，他都在思念他们，思念他们。这个是一个感情的流露。然后呢，我的喜乐，这是强调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经历。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成为我今天在地上，今天，现在在地上能够的喜乐的一个经历，还是我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仇敌，整天都找我麻烦，想甩都甩不掉的，是我的烦恼还是我的喜乐？这保罗，你要了解，保罗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他，都对他好的，追杀他的人也不少。在这个腓立比教会，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欢迎他的，也可能也有反对的声音，可是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喜乐，是我在地上，我今天在地上能够经历到的喜乐。然后呢，他说你是我的冠冕，这是指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有一天你我要到神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冠冕，能不能，就看我们今天在地上能不能和平相处， 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把一个跟我们关系很不好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到天堂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他是我的冠冕，他如果不是我肋下的刺，已经不错了，能如何成为我头上的冠冕呢？所以呢，在从这五个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的看重这一群人，就是因为他如何的看重这些人，所以他拼命的追求要达到信徒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那种平安。唯有将我们不断的把别人的事情看得重，把别人在我们心中的那种重担不断的加增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注重到别人。那个人是不是与我有共同的生命关系？那个人是不是我心中所亲爱的？虽然不见得是所谓的我们属灵的儿女，可是至少是我们所亲爱的。是不是我们脑中会想到他？想到他是不是在困境当中？是不是想到他今天面临了什么的挑战？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他是不是我们今天地上的一个喜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充满的喜乐，还是充满的苦毒？他有一天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在神面前，他能够成为我的荣耀，成为我的冠冕？他好我也好，他在这个世上很不好，那我在神面前也就很不好。那从这五个称呼，我们就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信徒和平相处的这个平安。然后我们是接着要从三个名字来看，在圣经中名字呢，大部分往往都带着属灵的含义，不管是人名、地名呢，都好，大部分都有属灵的含义。在这里呢，保罗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当然两个是姐妹，一个是弟兄。那两个姐妹呢，很可能彼此之间有摩擦。那摩擦是什么原因呢？结果怎么样呢？这边书信没有详细的说。可见这两个姐妹呢，是很爱主的姐妹，因为她们在就是说福音的事上曾与保罗一同劳苦的，都是爱主的姐妹。可是曾几何时呢，就有点点摩擦，就造成可能不说话、不对头等等等，就因为他们的摩擦呢，不和平呢，可能造成这个整个教会的气氛也不好，可能不知不觉，也许人教会也会分门结党，有人支持这个，有人支持那个。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就提到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各有含义，我应该说这三个人。就有阿爹呢，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是顺利的旅程，就这个旅程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顺利。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甜美的香气，就是能够散发出那个香气是带着甜味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名字。那这如何代表呢？我们如果把它代表呢，就是说当我们与人的关系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跟与人的关系如果当成一条道路的话，应该是一个顺利的旅程，这个 journey 呢应该是非常顺利的。我们共同走人生的道路呢，与别人呢共同走应该是个很顺利的，不是坎坎坷坷的，应该是顺利的。并且我们在这条路上呢，要经常流露出那个甜美的香气，旁边人都闻到说，哇，你们俩的感情真好，关系真好，又顺利，又能够有甜美的香气，让我们哇闻到的好舒服。还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刺猬一样，彼此刺呢，苦毒放发出来的那种臭气，别人都受不了。这是有阿爹，一个顺利的旅程，甜美的香气。 然后呢，寻都基呢是一个愉快的熟人，英文叫 pleasant acquaintance。acquaintance 就是说相遇的人，就是慢慢就很熟悉的。可是他跟你是非常 pleasant 的，是非常愉快的，非常开心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意思是叫做亲和，这代表了说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呢，应该用那种亲和力，能够成为或者是彼此之间成为对方的一个很愉快的一个很熟的人。知道牧师人就知道，我是比较很容易跟人家，不能讲说搭讪的人，就跟他聊天的人。不论我是 YMCA 什么，我遇到一些陌生人，我都会跟他就是聊天。至少在这方面呢，师母常常也说啊，甚至我的亲戚也会说，我是属于比较有亲和力的人。那有亲和力的人呢，就很容易跟人家陌生人都用得很熟。就变成一个愉快的，不见就渐渐成为熟人。前阵子我在 YMCA 就是自己打球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他我就会就是就问他，就跟他邀请他来一起打。打到一个地步呢，我有一两个礼拜没有去，他都看到师母都会问，哎，我怎么回事？说我的脚不舒服等等等。那我们从一个完全都是过路人，就是因为牧师也愿意多走出那一步路，就是跟他亲和一下，我们就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算很愉快的一个熟人。他还甚至说哪一天要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等等等。那我相信这个就是寻都基，他是一个很亲和的人，能够很快的跟陌生人打成一片，就成为一个愉快的熟人。可是人还是有弱点，他还是曾几何时呢，就跟这个有阿爹就出现了个矛盾。然后呢，现在就是要一个格利勉，所以保罗就带进了这格利勉这个人的名字。格利勉呢是温和 ，mild， 温和，很 mild 的这个他的脾气呢很温温的。不是，不只是亲和，是就温温的。然后他有带领 merciful， 有怜悯的心肠。这个人就代表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有的时候会紧张，会有矛盾等等等。可是我们是不是采取一个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对方？我们是不是能够怜悯对方？也许今天那个人的口气很冲，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我们能不能怜悯他，那关系就不会搞僵了。所以从这三个人，这个名称各有含义。如果我相信神把这三个人有属灵含义的名字，保罗在这边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想，能不能借着这三个人属灵的含义，名字的属灵含义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在这条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如何走。唯有当我们基督徒愿意用亲和跟那些陌生的人、害羞的人，我能够多走这一里路，亲和，然后呢，我以一个温和的态度，我以能够怜悯别人，别人可能有软弱的时候，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以这种态度我们彼此来相对的话，我相信在要达到信徒能够和睦相处这种平安这个理想这条道路上呢，我们的结果一定是一个顺利的旅程，这个路程一定是越走越顺利，并且我们在共同行走这条路上呢，我们可以不断的流出那甜美的香气，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我再一次强调，平安不代表说一帆风顺，没有灾难，没有冲突。即使腓立比书，保罗是唯一没有真正批评的教会呢，腓立比书 还是有潜在的那种暗流，就是两个姐妹之间因为什么原因不符合，两个都是很好的姐妹，可是因为某种原因造成的摩擦，还是都会有的。平安不是代表教会没有问题，而是在有问题的当中呢，能不能达到彼此的共识，然后能够共同的用一个温和的，用一个怜悯的，用一个亲和的态度，能够重新再走一条顺利的旅程，使得这个教会因为这种关系能够流露出一个馨香的甜美的香气，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充满混乱、充满不和平、充满不平安的世界能够做一个见证，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开始。第三点就是从两个劝和来看，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在某方面呢，我就鼓励大家，中文的现在翻译本有我们手中传统的和合本，还有一个新的和合本，还有一个就是新译本。在这里呢，我就非常的喜欢，在这一段非常喜欢新译本，因为新译本在第四章第二节把它原文完完全全表达了出来。这边说，我劝有阿爹，他翻成有阿迪，也劝寻都基要在主里有同样的思想，在主里有同样的思想。我们的和合本是说要在主里同心，那只说了一个劝。在这里呢，保罗呢，在原文中保罗用了两个同样的字劝，有的英文把它翻成 plead， 就是好像不仅是劝或者是劝告，好像我在那边请求你，所以这种劝还代表那种我是低声下气的来请求你们要和好。这种用法呢，在一句中把两个同样的字呢反复的使用呢，往往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用法。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保罗对这两个姐妹呢是个别的劝告，他不是说很笼统的把两个人都叫到面前一同的劝告，或者是一同的指责怎么样，而是他个别的去劝有阿爹，同时呢又另外也去劝寻都基，因为这两个人很可能是已经不能对眼了，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了，所以呢保罗这种两个劝和，他是个别的去劝，可是去劝这个人，另外又花时间去劝那个人，为的是要达到两个人是能够劝和，能够和好，能够和平，能够平安的这个目的。然后要与别人之间的关系呢，要达到这个平安的这个和平的这个目的呢，保罗在这里透过两重的人际关系来达到这一个劝和的目的。所以我把这个标题说是有两个劝和，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的人际关系。第一个是他直接的劝和，就是建立在保罗跟这两个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去劝这个，同时也去劝那个，是因为保罗都认识这两个，跟他们之间可能已经有亲密的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当保罗直接的去劝这两个人的时候呢，他是说什么？要在主里同心，是保罗劝他们的方法。说你们可能有争议，有不和，可是你们要在主里同心。同心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新译本翻成有同样的思想，就你们的想法要一样，你们的意念要一样，有同样的想法。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保罗要劝他们要达到一个同意的地步 ，agreed， 就说你们要不只是就从同心同一个，因为同心是好像这个翻译比较难解释，好像同一种心肠，可是呢，事实上呢，这边是主要是强调是脑子要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意念，然后要达到一个都同意，我们都同意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我们就不会起了争执，我们要同意。当我们能够有同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达到同意，同样的一个结论，这个地步。可是在主里呢，是他们达到彼此都能够同意唯一的途径。我们现在的世界，就以最近的美国这种状况来讲啊，比如说这次的救济法案 1.9 个 trillion， 在 House 投票，昨天投，几乎民主党跟共和党是完全走不同的，就完全的不同意，完全的不同心，完全的没有同样的思想意念。民主党除了两三个人以外，全部都投赞成，共和党全部都投反对，为反对而反对。所以呢，如何能够达到同意的地步呢？这个世界就是不能够和平，所以没有平安嘛。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两个人，他们之间能够同心，能够有同样的思想意念，能够同意，不是在有阿爹里，也不是在寻都基里，也不是在民主党里，也不是在共和党里或什么党，而是在什么主耶稣基督里。他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们要以主耶稣的思念为思念，所以他们最后才能够达到在主耶稣里能够同意，能够 agree， 能够有异同的结果。这个是保罗劝告他们的方法，要在主耶稣基督里，不是说在你那里，在他那里，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是保罗直接劝和他们。因为人与人之间一切的不和平，而导致的就不平安，都是开始于没有同样的思想，一个想东一个想西，不能够同心，所以最后不能同意。因此呢，我们不同心是造成我们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不能够享受平安喜乐的主要原因。唯有当我们彼此愿意努力追求，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有同样的思想，能够同心，能够同意，有最后的结论，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信徒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能够和平相处的平安。我们必须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同样的思想，不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而是根据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彼此讨论，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同意的地步，这个是直接的劝和。然后呢，保罗也借着间接的劝和，因为保罗毕竟人不在那个地方，他在监狱中，所以呢，他就用第二个劝和，就是要依靠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其他的基督徒与他们这两个姐妹之间的关系，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个别的去劝这两个人，这是间接的劝和。可是保罗也同时提醒这些基督徒，你们去劝告他们的时候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要是同负轭。同负轭呢，这个字是描述他们要共同在一个牛的轭底下，同负一个轭。 这一句话就使我们联想到耶稣所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的28到30节说，你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你们应当与我同负轭，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个样子呢，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劝告人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说什么？我是柔和谦卑的，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你们这两位姐妹都是劳苦担重担的，可是呢，我愿意，我们来劝告你的，愿意呢，用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呢，与你们一同承担你们的重担，我们是同负轭的，而我不是居高临下的跟你指东指西的，哦，你不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个，而是我能够与你一同承担你所受的这个重担。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合的地方，有什么重担，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我们愿意，我愿意与你一同的来承担。就好像我来到耶稣面前学习耶稣的样式一样，我跟耶稣基督也担承担耶稣基督的轭一样。这个叫同负轭，然后呢，同帮助，这个就很清楚，我们要一同的来帮助这两位姐妹，来劝和他们。然后呢，同劳苦，我们劳苦原文有努力的意思，我们要很努力的来做这件事情，一同努力的来做。同做工，我们当做一个事工，我们来做，一同做工。最后呢，我们同生命，因为呢，你我，我们的名字都已经写在神的那本生命册上，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劝和的方法。唯有当我们彼此之间愿意踏出那一步，能够去两个有争议的人，不论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承担他们的重担，来劝告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如此呢，我们信徒之间和平相处，这种平安一定能够达到。所以呢，在今天这段这个信息中，我们主要是强调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生命中常常不能够平安，充满了忧虑呢，就是因为我们与人之间关系有了问题。这个人可以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甚至是你的最亲最亲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就是属肉体的弟兄跟姐妹。我们人的关系因为不好，所以呢没有和平，常常在一起就有争议、有争战，所以我们无法享受平安。然后我们如何来达到呢？我们的称呼，我们把别人有没有看得非常的重要，还是别人只不过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棋子，一个利用的工具？保罗说，你们腓立比教会也不过是我的工具，我就用完就丢掉，反正丢掉一个腓立比，我再去哥罗西，还是如何？你的亲人是不是你的一个工具而已？还是你最亲爱的，你日夜都在思念的？这个我们要了解。然后名称，这个名词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用亲和、温和、怜悯的态度来对待对方，那使得我们这个人生这个旅途呢，是非常的顺利，流出那个甜美的香气。然后劝和， 你能够直接跟他有关系的，你就去劝告他；你不能的，你就请跟他有关系的人去劝告他。劝告他的态度，是不是同负轭？是不是同劳苦、同工作？最重要是我们有共同的生命。那我相信呢，忧虑有，可是平安是神要赐、应许我们的。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讲了好多好多的登山宝训，讲到仇恨，讲到爱你的仇敌，讲到很多的，讲到八福。可是在第六章呢，耶稣讲了这段话，从24到34节，我们要了解这个段话的前后的这种状况。从第六章的24节是这么说，这个背景就是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呢，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可见我们忧虑的起源，就是因为我们到底是侍奉了谁。当我们侍奉财力金钱的时候，侍奉马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忧虑，因为金钱是不定的，股票市场可以今天涨，明天可以跌。就我们如果侍奉的是股票市场的话，我们如何能够不忧虑呢？如果我们侍奉的是那位神，是安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神，他是昨日、今日、永远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忧虑。我们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我们不会忧虑那些不变的东西，我们忧虑是忧虑那些改变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我们才忧虑嘛。所以呢，接着耶稣就说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不能侍奉两个主的这个状况之下，耶稣就说，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你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要穿什么。耶稣说，生命难道不胜于饮食吗？身体难道不胜于衣裳吗？哪个重要？耶稣说，你去外面看看，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说，你们能够哪一个能够用思虑，思虑就是忧虑，你们哪一个能够用忧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这个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稍微数过，这里一共有六次的忧虑，是可能在圣经中的一段的经文中使用最多的。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所谓的耶稣教导忧虑的这个教导，有关于忧虑的。不忧虑才能够享受平安，有忧虑就无法享受平安。因为耶稣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可是说耶稣先要让我们能够怎么处理、怎么面对我们明天的忧虑，主要根据我们今天到底是侍奉了谁。 我们今天如果侍奉神，神明天还在那里，我们忧虑什么呢？我们如果今天侍奉的是马门，是世界上的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忧虑，因为明天这个世界上的神在哪里，你我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你的忧虑是根据你所侍奉的，你侍奉真神，你忧虑少；你侍奉偶像，你忧虑会增多。然后耶稣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就是他的天国的降临，他的义就是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就是我们在地上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每日的同行，与这位伟大的神同行，忧虑自然远离我们。然后呢，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在腓立比书这个系列的信息的第一次信息，就介绍腓立比书这封书信的一些的特色。这封书信有三个特色，它是一个思想的书信，因为是思想这个字呢，在这封信中出现的是最多，比起其他的书信。那思想呢，就是我们讲在这里的同心，有相同的思想，也就是同意。这是个思想的书信，就是要我们有共同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根据圣经，圣经所说的我同意，这是思想。我们不是脑子空空的来读圣经，而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神的思念、神的意念、神的旨意呢读进来，我们是同意神的话。神不同意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正确的，我们只有同意那个标准的标准答案，我们来同意神的话。那它是一封友谊的书信，因为这个是很有感情，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保罗之间的感情，所以是建立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那个没有虚假，是那个真实的友谊。友谊是多么可贵，是我们与在这个世上与人的关系，不虚假，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多少的友谊，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个是世界的世界观。那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有思想的，与耶稣基督神的话同意的话，神所定的友谊呢，就是我们所定的友谊，与别人的关系，坦诚的，毫无虚伪的。然后是喜乐的书信，这个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平安。所以呢，我就把这三个特色呢，就今天与人的关系就连在一起。当我们能够在思想上相同，我们能够同意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尊重珍惜与别人的关系，真诚的，没有虚假的，别人不要猜测我的动作动机是什么的，人家不需要猜测，我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他不需要猜，有言外之意，不需要猜的。因为我们现今猜人家猜得很辛苦，别人今天对我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别人今天问我安是不是有什么企图，这个是虚假的世界，我们不需要。然后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说能够不和平吗？几乎不可能。你说能够没有平安吗？几乎也不可能。你说能够不喜乐的话也是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平安、和平、喜乐是自然的结果，自然的，非常自然的。这个是神要给你我的祝福，可是我们现今 是多么的需要这个。在我们家的钢琴上面，女儿以前很久以前给我们一个匾额，说 "Fear not, tomorrow, God is already there." 我少写一个 "is"， God is already there， 就不要为明天惧怕，因为神已经在那个地方。那我把那个 fear 就改成 worry not tomorrow, God is already there。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已经在明天了。神在的地方，我们属神的儿女与他同在，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因为如果即使是神允许发生的事，就是你我也不能阻挡。如果神没有允许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担心个什么呢？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彼此，我们在主内能够彼此来劝勉，有不和的，我们彼此来劝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与人的关系很难能够再走一次。今天你 miss 了，你就说错过了，不太可能有第二次机会。如果有的话，是神百般的恩典，因为很快的，每一个人会各奔东西，很快的，然后呢，不再有，所以把握今天。你周围所有人的关系，在这疫情当中，在美国就失去了50万个人的性命。前阵子在报道的时候，有一些夫妻几对是前后相恩爱了很多年，是先后很短的时间离开这个世界，是多么美的一个旅途啊！也许在病毒的状况中是最坏的状况，能够最好的结果是他们两个能够同时能够走向同一个方向。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就求神帮助我们彼此来劝勉，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呢，能够有和平，能够有平安，能够享受那个喜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友谊，我们来向神来祈求。虽然教会人数是不是那么多，可是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让我们珍惜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位，让我们在彼此之中也常常思念，因为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位救主。一位天上的父，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到我们明天到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冠冕，成为我们的荣耀。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能够越走越亲和，越走越温和，越走越有怜悯的心肠，让我们的一路能够流出那甜美的香气，让外邦人、让不信的人看到这里真的是有耶稣的同在。这些人的的确确有跟过耶稣基督。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疫情的中间，能够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家中遇到的所有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我们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